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主哈。上个礼拜有31个人受浸，有3个人在主日聚会决志了。但是我在我里面永远又有一个更大更大的关心跟在乎，就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走到路中啊！我们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也曾经交通过，当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要往前去的时候，当我们要来承受应许之地，神所有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那亚玛利人一定出来想要挡住我们，不让我们前去。那么亚玛利人的第二个攻击就是在后面去追杀，去击杀那些疲乏困倦走不上去的人。所以你就发现很多人受浸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开始掉。那这是众教会都碰到的问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不管是你自己家的孩子受洗了啊，或是你小组里面有人受洗了，我们真的要在心里面爱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上路，而且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弟兄手握弟兄的手一起往前去。曾经跟你们讲过，在西雅图有过一次奥林匹克残障者的运动会哈，几个小朋友准备要跑的时候枪声一响，有一个小孩就摔倒了他就坐在地上哭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 handicap， 还有很多人可能是智障的或是其他问题的当这个小孩子坐在地上哭的时候，其他7个人通通停下来，然后回头回来帮助他，把他扶起来还有人低下头去亲他的伤口，他说 This may help you 他们就是那么有爱的在这里彼此扶持，把他扶起来。然后底下的那一幕是最感人的，他们8个人都不跑彼此手挽着手一起往前走弟兄姊妹，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整个现场几万个人站起来大声喝彩，停不下来，很多人流泪感动，好像在这一班被人遗忘、被人忽略，甚至被人好像瞧不起的一班人里面，他们里面还保留了起初神所造的那些善良的性情没有被世界过度玷污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这里一起往前的时候，那么多人都这么感动所以我希望神把我们摆在周围，摆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出信的，有软弱的，有疲乏的有各样困难的，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里面真的是同一个目的，在于高天但是呢，我们又有同一个定值，就是同一个标准跟准绳来看我们的前面。同样的，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同一个希望，希望能够求完全这个叫做弟兄这个叫弟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我们同一角中拓展神国第16个题目就是由斯提凡来看至始中心的得胜者。我本来要讲说至始中心的殉道者，后来想说我这样一写的话，很多人都不来聚会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余弟兄你搞错了，你还讲殉道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要讲这个题目我这个礼拜就去别的教会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殉道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就会很害怕，觉得我连今生的生活都这么多难处了，不要说殉道者那弟兄姊妹，的确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真正在肉身里面被杀、被绑、被吊、被火烧的殉道者。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什么叫殉道者。其实你去看原文的圣经，你用 Strong Concordance 去查 Witness 见证人跟 Martyr 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所以什么叫殉道者，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当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2节告诉我们，他说你凡是立志在基督里要进前度日的，你一定会受到逼迫。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高举基督，在这里兴旺福音，在这里兴旺主的道我们要在这里跟别人传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仇敌的拦阻，借着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可能攻击我们，可能嘲笑我们，可能为难我们可能在这里抵挡我们。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殉道者的心智。什么叫做殉道者？就是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至于是不是要用肉身死掉的方式来做见证，那个主权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先除掉心里面的害怕，觉得殉道啊，那离我太远了。那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做殉道的话，啊，殉道跟见证人、跟得胜者，其实都应该是同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从施提凡，我们来看至始中心的得胜者。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有过一次讲到什么叫得胜，给得胜者下了一个定义我很喜欢给一些特别的东西下定义那下一堂课，我们是我们这一季度最重要的一堂课之一就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就为了什么叫做意向，什么叫使命也下定义。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个定义就是完全的，就是绝对的。但是，当你下了一个定义的时候，它就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当每次讲到这件事，当每次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准绳，成为我们一个提醒。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祷告的定义，祷告是讲到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而且在圣灵中相交。The divine encounter and the divine fellowship。我每次想到这个祷告的定义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下就被提起来，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荣耀，就觉得我就会从我那种狭窄的啦、自私的啦、那种苦苦哀求的里面一下子被提起来，想到祷告是我跟神相遇，光这么一件事情就让我祷告的境界、祷告的内容、祷告的结局都不一样。所以，什么叫做得胜？其实尼托森弟兄在他的那本很有名的一篇信息，一个系列信息叫做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在丹麦讲的道，那斯派格弟兄帮他修改。那么这篇信息不光影响了中国教会，也影响了整个世界西方基督教很多的牧师，你去跟他讲 Normal Christian Life 他一定读过。那么他在信息的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得胜，我们是不正常，知道吗？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得胜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出一个 normal Christian life 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得胜的境界里面。那么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得胜哈，那我给得胜曾经下过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个一的神，这三个一的神都爱我们，这三个一的神都在各方面工作在我们身上，要赐福给我们。所以我就讲了，我说不要让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工作与运行在我们身上遇见失败，这个就叫做得胜。神有一个旨意要在我们身上，一个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在你我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他要来替代我，叫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当我要撒谎的时候，当我做了犯罪得罪神的事的时候，这个生命会痛苦这个生命要起来替代我们，让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从前走不下去的路、活不出来的境界，因着在基督里，我可以做得到。第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恩高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指点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一直在运行。所以，我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旨意，或是让基督的生命，或是让圣灵的运行在我身上，不叫他遇见失败？这个叫得胜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施提凡那么当施提凡最后结束在他被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去读这种殉道者历史这个我们里面就好像进了一个神圣的殿堂，我们的确是低头敬拜，在历史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爱主的人为主把他们生命舍了。所以就像第二世纪的一个初期的教父那个特土良Tertullian， 他曾经说过，他说宣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就是借着这些宣道士们，他们为着主、为着真理所流的血，让教会得以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有今天，其实的确是在历史上有这么多人 为主刚强站住，为主殉道，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殉道者的历史的时候，或是我们今天来看圣经上新约时代第一个殉道者，就是斯提凡。我们不要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死的这件事情，或是死的方式，而是应该来看这样一个见证人，他的生活跟他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面对他所信的耶稣。而怎么样子去面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我们今天站在中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者。今天我们也被主打发在各个不同的行业啊，不同的角色啊里面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信息特别是要来讲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读第八节到15节，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到15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好，第七章就开始了，大祭司他们对他的审问啊，然后也是斯提凡非常有名的一篇讲道，他从整个历史开始讲起，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耶稣基督被杀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54节，一直到第七章54节到60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我在说哈，当我们听到殉道这个题目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心里面不需要怕就跟我从前讲约伯记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来听约伯记怕听了约伯记以后会有约伯的苦难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千万千万放心我说第一个，约伯记的主题不是讲苦难，约伯记的主题是讲神的荣耀那么苦难不过只是一个背景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我们外面一些这些 不顺的环境，但是其实神有一个荣耀的工作要做，而且他要把他荣耀的生命做在约伯的身上。所以我说，第一个约伯记不是讲苦难，你不要怕，讲神的荣耀。当你透过神的角度来看苦难的时候，其实苦难虽然在肉身带给我们痛苦，可是心里面我们却充满着荣耀。能够像保罗说的，虽然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说你不要怕。我说第二个，我说原谅我说哈，我说你不要怕的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当约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当约伯，神是照着我们所能忍受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 所忍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度量，神不会让这个环境临到我。所以我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你会成为约伯，我说我们差远了。那同样的殉道者也是这样，你听到殉道者，你会说，万一我殉道怎么办？弟兄姊妹，如果你殉道的话，我为你感谢神。太荣耀了！你去读这些教会历史，这些殉道者，很少人是像被猪被杀的时候，又尖又叫又痛苦的，差不多都是欢欢喜喜，那么安稳的上的断头台，上的火柱子，因为这个能力不是人有的。当神定义叫我们殉道的时候，神一定把需要的能力赐给我们。你读到这些殉道者，他们能够在火里面那样赞美神，他们能够在那样子的逼迫底下，你看尼禄王，他在主后64年，你们都可能看过电影、读过书，《暴君焚城录》，记不记得？那个尼禄王他其实不喜欢这个罗马的这个建造，所以呢，他就放火把整个罗马城给烧了。烧了以后，结果引起百姓的公愤，那他就把责任嫁给基督徒，所以就把很多基督徒抓来，把他们杀了，把他们丢到竞技场，把他们包起来放在火柱上，然后当作那个那个灯火一样，然后自己开着马车在那里看夜景啊。那弟兄姊妹，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君王。那这弟兄姊妹，不光斯提凡是第一个殉道，其实之后一大堆男男女女都经历了殉道。那弟兄姊妹，当他们这些人在被殉道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心中的坚定，脸上的荣耀，里面是那么样子的，这个令人惊讶。所以很多人在写这些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惊讶，说这些人被丢到竞技场的时候，里面却充满了平安。当他们被绑在火柱上的时候，他们能够在那里赞美神，他们觉得这简直除了神没有人做得到的。所以我里面也从来不担心说我们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了，你不当殉道者也是要死的。原谅我说，我不是乌鸦嘴，我只是很诚实。我们都要死的，在座全部都要死的，除非主耶稣回来我们活着被提，不然我们都需要经过死，只是死的时间、死的方式、死的原因不一样就是了。那如果能够为着殉道而死，那在勇士里面的奖赏多大。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殉道的话，我为你感谢神，而且我们羡慕你。但是我也不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把殉道看得这么低，因为的确有这么多人为主殉道。我到过一些地方，弟兄姊妹跟我们做见证，多少人年轻人进出监狱不知道多少次，多少的年轻人他们每一次被关进去的时候，一整个月在里面只有每天早上一碗稀饭，整天只有这么一点点。年纪轻轻的男孩子一天靠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可是关了一个月出来以后，他们再去传福音，再被抓，再进去。他说我们已经不知道进出多少次，这些人都是我们亲自面对过他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实在是太舒服，所以我今天在讲殉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连为耶稣做个见证我们都不敢，那我们摆在这些殉道者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对我们是个提醒，也会让我们受到激励才对。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你也会受到逼迫，对不对？你为的是基督徒，你会受到逼迫。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说他自己在工作里面非常认真，可是他一直捞不到升迁，捞不到加薪。他后来就去问他的老板，他说请你告诉我，我什么地方表现不好，我应该改，为什么别人都加薪了，别人都升了，而我一直在这里。老板只跟他讲一件事，我们礼拜五整个 team 出去喝啤酒吃披萨，你为什么都不来？他说我已经跟你说过礼拜五我们教会有聚会， 我必须以我的信仰为重。他说这就是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不让他加薪，不让他什么？其实我们都会碰到逼迫，对不对？我小的时候，不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中学升学考试都有模拟考试，你们在国内叫不叫模拟考试？哦，那个模拟考试是全校1000个人就这样排行榜都列出来的哈，哇，那个是荣誉榜，那你差1分差2分，你可以掉几十名的。我记得我那时模拟考的时候，老师出了一个题目，他说根据进化论讲述人类的来由。我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挣扎。我那时候不过十几岁，好，那里面就觉得我绝对不能写。我就跟他说：“我相信人是神所造的。”就为了这一题，我那10分就没有了哈，掉了好几百名。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是为主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碰到。我碰到多少弟兄姊妹也跟我们讲，在公司里面，公司老板说要有两个账，他是做会计的，为了这件事情，他宁可把工作辞掉。我大学的同学在台湾考了这么多考试，特考、高考，进了海关。他说他进海关上班的时候，拉开抽屉，里面放的不是红包就是礼物，贿赂款，他就拿去给老板。老板说你不要讲话。他说那我要退回去怎么退？他说你不准退，你退我们怎么办？他只好辞掉他的工作，这么不容易进去的一个金饭碗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先不要讲头要断掉，要被烧掉，先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面对挑战，对不对？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你低头祷告，人家嘲笑你。特别在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每次回去要祭祖要干嘛，都会面对逼迫。今天殉道，我再请弟兄姊妹从那个一定要在肉身上死掉的殉道拿回来，跟见证人，他原文就是同一个字。讲到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第一个斯提凡，他是第一个在肉身上殉道。那我说过，我们殉道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天天的生活，过得胜者的生活，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甚至在每一件事情上该有的生活。啊，我记得我大哥有一次来我们这里交通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这些年来，神一直在他里面有一个要求，学习在每一件事上、大小事上做得胜者，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对不对？要不要跟左右讲哈？我们天天为主殉道，天天活出得胜，要讲真的哈，不要乱讲。你看还在笑，哪有人殉道笑成这个样子呢？不容易哈！就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在香港一个博训的学生，上了课回去以后，跟他先生说：“我今年死给你看。”然后他们夫妻的关系大进步，从前吵架，从前冷战，从前是那样，现在这一年里面下来，他的先生说：“我好喜欢跟你在一起。”他说：“我跟你在一起真快乐。”他说：“他先生一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跟他讲过这个话，就因为他死给他看，这个叫殉道者，对不对？我死给你看，什么叫死？死就是殉道嘛。我让耶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可以显明在我身上。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叫做殉道者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什么叫殉道者？殉道者的心智就是我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来跟着耶稣。这个叫殉道者的心智，就是我甘心乐意的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起来跟随耶稣往前。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再来看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跟你遥远，好，跟你无关，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弟兄姊妹，这就是讲到我们今天能够得胜，能够胜过仇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要过得胜的生活。今天整个波饼聚会，整个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诗歌就是宝血，离开基督的耶稣的救赎，离开耶稣的宝血，我们不可能有得胜。今天我们能得胜是站在宝血的根基上，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仇敌根本没办法来摸我们， 他要摸着我们，必须透过耶稣的血。你想怎么可能？耶稣那样全然圣洁的宝血，他怎么可能透过耶稣的宝血来碰我们？啊，所以不，宝血不光有爱，宝血不光有赦免，宝血更是能力，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仇敌跨不过的。所以我们今天胜过仇敌，是因着羔羊的血，然后呢，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完的经文，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看看，其实我已经可以下来了，我今天把我所有该讲的重点都讲。底下的你们读经都是高手哈，自己读就好了哈，啊，但是我们简单讲过去啊。第一个，我们看见斯提凡他是生命美好的一代宗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这几个挑出来的执事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然后告诉我们，斯提凡每次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讲的人，而在于听的人。当斯提凡是用圣灵和智慧说话，如果我们是带着谦卑领受的态度，应该让我们遇见圣灵，应该让我们得着智慧，对不对？但是众人为什么要抵挡？就是因为这帮人不信。所以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啊，一样是太阳照在地上，你看像粘土啦，你看像奶油啊，甚至冰激凌呢，它就化了。可是是泥巴呢，它就越照越硬。啊，同样是太阳，同样原来都是这个以水为主的，可是有的越照越软，有的越照越硬。那么今天同样是神的恩典、救恩福音，借着斯提凡传出来，啊，借着使徒彼得、借着当初的这些门徒们传出来，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扎心而悔改信耶稣？一信就是3000，一信就是5000。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听的话却是愤怒、却是抵挡、却是要争辩？所以不在所讲的人，不在所讲的内容，而在于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你只要负责传，碰到多少的抵挡，那个罪过、那个问题不在我们。我们就是忠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忠于真理。我们把耶稣介绍给人，那么对方能不能接受？对方用什么态度回应？对方用这样子的态度还要多久？那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就是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斯提凡这个人，我为什么说他生命美好的宗仆？他不光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啊，他当被教会选出来作为执事。来管理饭食啊，所以我常常听到传道人或是听到讲道人讲说啊，其实当初在门徒里面，斯提凡是几乎是最会讲道的人，但是却叫他去管饭食。可是你在圣经上从来没有看到斯提凡的埋怨啊，斯提凡、腓力个个都是很会传福音的，可是他们被神家安排去管饭食。而且你也知道，他们一定管得很好，因为从此以后不仅再也没有埋怨，而且主的道大大兴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就晓得他们把事情 handle 得这么好，把一个神家已经要引起分裂、有埋怨、有争论、有对立的局面交给了这些人，他们解决了。圣经上就是交给他们以后，从此以后神家不仅仅不再有埋怨，不再有对立，而且神的道大大兴旺，得救的人天天加增。你就晓得这些人在他们所托的事上是全然忠心。所以今天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对于神所有给我们的恩典跟托付啊，我们一定是要用忠心来持守它。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生命美好的一代宗仆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那第二个，他是为主受苦的见证人啊，你在这里发现说，当他这么有能力用智慧和圣灵说话的，众人抵挡不住的时候，他们就买了人出来，然后来陷害他，说他讲话亵渎了神和摩西啊，亵渎了摩西和神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无中生有，这是害他们的。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是不知道你们在公司 在环境，可能在北美可能还好哈，你是为了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形应该比较少。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人，你现在在你的职场上，因为你是基督徒受过不公平对待的，有没有？请举手。比较少哈，比较少。啊，我们在别的地方就听到很多哈，因为是基督徒就受了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啊，那么因为是基督徒在家里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我就不要问了，免得你另外一半在哈，啊，那可能会对不对？啊，你看看你那么爱主，你这个样子连碗都不洗，哇，那我不是说你碗不洗你对了哈，但是用这个原因来要求的话，就是表示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应该走 extra mile 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可能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别人对我们这个对我们的指责都会多一点哈，啊，看你每次祷告成那样子，你看你这个样子，那我们自己也应该检讨就是了。啊，到底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家人面前，我有没有好的见证？但是如果家人用这个来额外的要求我们，那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为主受苦。只要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主也不责备我们，那我们遭受到这样子额外的要求，那求主怜悯哈。那么我也相信主能够了解的。啊，有一年我到一个地方去，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哈。是冰天雪地，零下30多度哈，那个摄氏那我自己在台湾长大，从来没那样子被冻过的哈，我到那边去简直是不得了。那他们坐车十几个小时从大兴安岭啊、内蒙古那边过来，他们有的人过来，先生就逼他们，说你要去聚会，你必须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完。哇，一大堆事啊！哦，他们说他们有的时候整夜不能睡觉，在那里削马铃薯啊，一车的马铃薯过来叫他削，在冬天啊，削完还在做这，还做那，还在做这。那去聚会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被先生打啊。他说他们跟我们讲被打的倒在地上，整个嘴巴都是血，倒在地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就被先生逼迫，因为先生还不信主，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子为了爱耶稣。啊，他们来聚会，他们来服侍，啊，他们在神家里面啊，继续的传福音，所以我其实很感动的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的历史，都是今天你都还听得到的。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你还听得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为了信仰、为了耶稣受点委屈啊。受点别人的冤枉是难免的哈，那就连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中间，也一样会有这样事情。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仇敌，我不是说这些人是仇敌哈，我们常常都会把看得见的人事物当仇敌，其实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圣经上说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就是空中执政掌权。也是在那些败坏之子、堕落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那位 devil 啊，撒旦。我们的仇敌其实只有一个啊，我们的仇敌不是看得见的人事物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是仇敌利用了他，因为他们还没信主，利用他来逼迫我们，利用他来为难我们，利用他来限制我们。但是其实神真正的恩典，还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些的挑战。帮助我们生命成熟，帮助我这个人的生命被 purify， 被炼净。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不碰到这些难处，我以为我很爱主了。当我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就显明我生命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神不要的东西，不够单纯的东西。我在乎人的掌声，我在乎人的称许，我怕得罪人啊，我喜欢人家喜欢我，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为了今生，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神借的这些环境，其实一面看见是仇敌的工作哈，但是其实神透过这些做工在我们身上啊，真正爱的是我们。那长老文士陷害他，这就是我说的，就连宗教啊，看起来是属神的人，看起来是在属灵上在神家里面德高望重啊，是在带领的人，他们也会嫉妒，也会起来陷害啊。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长老文士耸动了百啊，不，他们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然后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要设下假见证，要来害他。那么当斯提凡在这里做见证讲完的时候，第七章57节到58节，他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这里讲他们捂着耳朵哈，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要捂着耳朵？很简单嘛，第一个不想再听他讲，对不对？因为他的话责备，可能扎他们的心。那第二个捂着耳朵，更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其实众人那么嚷嚷着叫着，斯提凡也开始被打的时候，不见得斯提凡在一面被打一面继续讲道，对不对？所以他捂着耳朵，其实他们心里面自己里面是有控告的。他心里面是不安的，他就是蒙着耳朵，这是一种人悖逆的一种抗拒硬着心的一种表现所以他们就捂着耳朵把他推出去，然后就开始用石头砸他那玉姐帮我们找了一些图是吧？这个在书上也出现过把他推到城外，然后用石头打他其实弄石头。被石头打死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因为他不像一枪打死了，或是一下子头砍掉了，干脆利落，对不对？这个是石头一下打这，一下打那，一下打那，那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你却发现这些人能够这样狠下心，当一个人起来为主做见证，当一个人起来愿意把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在生活里面原来是有这么好的见证，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原来是有很好的见证、很好的名声的。他们很可以在地世上保持一个君子的态度，继续接受人夸奖他们就好了。但是他们却宁可为了真理站住，然后激起了仇敌的愤怒，那借着不法之人把他们打死。所以。我再说好，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殉道者一定只定义于在肉身中为主受苦受死所有今天为着真理、为着耶稣站住所面对的逼迫，所有的见证人，他的原则都是殉道者的原则。你一定要让我主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羔羊的生命、舍己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可能在这里成为一个得胜者。好，那么第三大段讲到他是一个至死忠心的得胜者。那弟兄姊妹，今天要让我们像我哥哥所说的，如何能够在我们每一件的事上学习做得胜者？那你就不能够等到被人家拿出去要用石头打的时候才当得胜者这个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圣经上路加福音16章特别说，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不能够忠心的话，我们在大的事情上就不容易忠心。所以今天如何就在我们的 daily life， 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能够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挑战，其实天天都在。所以这边已经有一些讲到了第一个，他是充满能力，众人抵挡不住。他因为他用智慧和圣灵说话。那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能够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其实圣经上都有答案。因为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所挑出来的执事，他们身上的条件，除了在别人中间有好名声以外，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你必须视这样子的人， 你才能说这样子的话，你必须是这样子的人，你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能够用智慧和圣灵说话，要能够真正为主活出得胜，为主做见证。那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开始操练啊，能够自己在主的面前是用智慧和圣灵啊，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足的人。第二个，当他被受审的时候，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啊，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样子啊。那有人说，这个殉道者都是狮子心、天使脸。他外面的面貌都是像天使那样子的尊贵，那样子的荣耀，啊，他的心却是像狮子一样勇敢，他绝对不妥协。所以在别人的面前表现的是柔美的，在心里面对着仇敌，他是得胜的啊，那对着神是绝对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殉道者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殉道者。那这个斯提凡是第一个，接下来就是雅各啊，这个主耶稣12个使徒中间的一个。他常常一共圣经上3次记载，主耶稣特别带着他3个最特别的门徒在3个场合里面指代他们，其中雅各是一个。那这位雅各呢？在希律王的时候，在手下就被害。那么有人说他被害，有人说是被杀，有人说是他在楼上，趁着他在顶楼祷告的时候把他给推下去。那当然，教会历史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他的确是12个使徒中，第一个殉道的。那么保罗后来也被别人用石头打着，以为死掉了，拖出去，对不对？那保罗甚至说，他跟他的同工是天天冒死。啊，等于天天都在死亡的笼罩底下来过生活哈，所以呢，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些环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他们的时候啊，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他们是他们，我也很希望说，如果今天在他里面的基督能够让他活那么得胜，那么为什么今天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却胜不过？如果我请弟兄姊妹自己回答自己哈，在你目前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心思，不管是你所说的，不管是你所做的，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你没办法得胜的？就算不是每次都失败，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常常失败，有没有？我看很多人点头哈，很多人不好意思点头，有。所以，当有的时候，就表明说，在这个点上有保留，我对耶稣的爱有保留，就表示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带我得胜，我没有经历，或是我没有到达该有的经历。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罗马书8章，他说是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列了7样，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肉体吗？他列了好几样。那弟兄姊妹，他最后结束，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困境里面，或是在一个环境、在一个试探面前胜不过去，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要用逃避或是任凭的态度来看待他。你要把它当作是我一个成长的机会来看待它，因为圣经上明说，我们所有所碰到的试探，无非是我们可以忍受的。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有任何一个环境让我不能为主殉道，让我今天不能够为主刚强站住做见证，说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我能够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弟兄姊妹，不管那个人事物是谁，不要再让他继续的欺负你，不要让他继续的捆绑你，不要让他继续的在这里伤害，甚至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反而要把他当作我们的踏脚石，是一个机会，让我再往上去。这是斯提凡在平常的环境里面，他其实就是这样。不管别人怎么陷害他，他勇敢的继续的往前，继续为主做见证啊。所以， 他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当别人在这里明明知道前面是一个死路一条，他能够在这里用非常诚恳的说，诸位父兄请听，他还是勇敢的去说了他该说的。那个施布真的教会哈，有一个，那 我在书上看到说十九世纪初期，我没想到英国那个时候的、教育程度这么差，我一直以为欧洲的教育程度很高、他说十九世纪的初期，他说欧洲的这个教育程度其实是很差的，他说在英国几乎有90%的人是文盲，我都不敢相信哈、他说很多人都会讲、认得几个字，但是没有读过书，所以是文盲，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种没有什么受过文化知识的人在这里聚会、但是有很多人很爱主。他说那个时候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老是站在、伦敦桥上 London Bridge， 你们去英国一定会去的、他就在这站到伦敦桥上，用他那种很粗哑的嗓子、用他那些很粗俗没有受过没有修饰过的话在那里传福音啊。他就在桥上喊、叫人悔改，叫人要信耶稣、所以这个、伦敦桥上的这个、传道者，这个是在英国那时候蛮有名的了。但是很多人受他搅扰、因为他讲话又不清楚又结巴，然后用的话又不 elegant、所以施布真有一天呢就挤在人群中听他讲。那个人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那天一看到施布真站在底下听，他更紧张、结结巴巴的讲不出来，就他讲不出来。那么施布真后来在会后人都散掉以后，因为他长期传福音一个果子都没有，施布真就问他，他说你传了这么久没有人信，他说难道你不灰心吗？他说 你就算砍了我的头我都要为耶稣做见证。哇，这叫殉道者。先不讲他表达的方式是不是 high class 或是、被别人接受，他说你砍了我的头我都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爱太伟大了，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弟兄姊妹，这个心智我读的时候我里面就很感动。他论客观的条件他啥都没有，在座你们这么多人不是博士就是、什么硕士的，读了这么多书，他没有你的口才，没有你的气质，没有你的长相，没有你这么多的条件，但是他就是站在伦敦桥上常常风雨无阻的传福音。刘子薇 光这个东西让我感动，好像施布真也是为着他，所以施布真开始了一个圣经神学院，他为了要帮助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他说你们来参加我的神学院，他说我这个条件不管你受过教育没受过教育他都受、这个弟兄姊妹，他就开始为神家培养器皿，他找了两个牧师一起来，这是他成立他神学院的一个动机。今天可能客观的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那种主观爱耶稣愿意跟别人分享耶稣介绍耶稣的心在不在我们里面，这是关键。所以我上次讲说摩拉维亚大复兴的时候，整个摩拉维亚大复兴为什么整个会众明明只有300个人可以那么快涨到1000个人，然后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团体送出了全世界最多的宣教士，他们说全世界各个不同宗派加起来的宣教士比不上摩拉维亚的教会送出去的，而他们送出去的宣教士很多都不是读过神学院的宣教士，而是铁匠啊，这个裁缝师啊，渔夫啊，木匠、都是这样子一般的庶民，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为什么？因为摩拉维亚的大复兴我上次讲过，他们建立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的、向神立的约、他要他们的百姓神的儿女们都跟神立约，所以我们教会要大家这个 faith statement 也是有原因的、他们立约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全心爱耶稣，就把它弄得这么简单，我们立了约我要全心的来爱耶稣，第二个我要向到处去传耶稣，就是这么简单，我要向我所有可以接触的人告诉耶稣爱他，把耶稣介绍给他，他们就是建立在很简单的两件事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高言大志，讲这么多哈。那网络上这么多，我常常看到网络上，不是常常，我很少看了。有人告诉我，啊，在这边批评这个，批判那个，把这个定为异端，把那个骂成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些人浪费时间。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时间用来传正面的信息？除非今天是异端，干嘛要去为了弟兄姊妹一点看法跟你不一样，就在网络上骂来骂去，花那么多时间？施布真说他从来不花时间去跟别人辩论，骂他的人在报纸上都骂的，他说随便他们去骂，我要做的一件事情，神不责备我，我专心传耶稣基督，而永远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该有的态度哈，能够很勇敢的在这里传啊，不要怕别人。那斯提凡在这里传，别人向他咬牙切齿。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啊，大概没有什么人像你们咬牙切齿的哈，也许像我咬牙切齿的有了。第四个，他向主的生命，当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啊，斯提凡一面祷告求主接收他的灵魂哈。但是他底下又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我是说，太像羔羊，太像耶稣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末后七言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我们的仇敌不是看得见的人。甚至不是那些伤害逼迫要杀害我们的人，真正的仇敌是看不见的。所以当耶稣被杀的是被钉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当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你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历史历代你看到多少的见证。我记得不久几个月前，我们曾经放过一个短短的几分钟的宣教士哈的一个影集，在这个义和团的时候，多少的宣教士被杀，对不对啊？那中间有一个见证，我记得很感动啊。有一个弟兄，他知道危险，他先把他的妻子怀孕的妻子就先送回国了，他自己继续留在那里。那么后来在他自己被杀的之后，别人在教堂里面找到他的遗书啊，他特别留给他的妻儿一封信，他说：“我要我的孩子25岁的时候，一定要用宣教士的身份再回到中国。”弟兄姊妹，你真的是很感动，这些人带着爱，放下在美国这么舒服的生活，到那里去传福音，然后被杀。那被杀就算了，但是他留遗言给他的孩子。你25岁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宣教士 的身份回到中国，继续向中国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对欧美的人，我们也要还福音的债。今天如果不是他们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来，今天中国教会也不会有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对我们周围，对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 local church， 神摆在哪里，我们在那里要像金灯台，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然后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就是没有把仇恨归在伤害我们、虐待我们、杀害我们的，而是反而能够用耶稣的爱，巴不得他们能够得到耶稣的爱。所以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容易挑起争端，彼此用凶暴、用暴力来相对，弟兄姊妹，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哈。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需要迫切的祷告，真的让耶稣的爱能够被世人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立的榜样，斯提凡立的榜样，历史历代有这么多的圣徒立的榜样啊！看见他们，我读教会历史，常常看到这些人被火烧，可是被火烧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赞美神啊，就是为逼迫他们的人求恩典、求赦免啊！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第五个，天为了他开了，人子站起来迎接他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8章2节，希伯来书第10章12节，我不过举个例子就是了。 讲到我们的主升上高天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他就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弟兄姊妹，这讲到耶稣升天，全部都做完了。斯派克弟兄讲得很好，耶稣为什么升天？因为地上的事情完全 finish complete， 完整到一个地步，不需要耶稣在地上再做任何，因为救恩是完全的，他就回去了。好，回到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 everything 结束了，做就说到完成，不需要。但是在斯提凡受害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做宝座的旁边，他站起来了，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为着迎接斯提凡而站起来的，因为这件事情太感动耶稣。今天事情太荣耀，耶稣亲自站起来，从父宝座的右边站起来，来欢迎他。弟兄姊妹，看见天开了，那斯提凡在这里有一件是我们得力得胜的秘诀，是我要特别说的。当斯提凡在这里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有在痛苦、在难处、在试探中、在特别的处境、特别的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出路，叫做举目望天，或是定睛望天。英文圣经有的是讲说 gaze into heaven， 它不是只是 gaze heaven， 它是 gaze into， 它好像穿过层层的雾，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天，他看到神的宝座。那弟兄姊妹，这叫信心的眼睛。那达比弟兄把他说 fix his eyes upon，他把他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在痛苦、在难处、在所有的逼迫、在特别的需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出路。所以诗人在诗篇121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没有直接说我的帮助从神而来，他特别加了一个形容的，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当你向山举目的时候，一方面讲到我的眼睛不再盯在我的难处上，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的眼睛盯在我的难处上，我就被他挡住了，我所有前面的东西看不清楚。今天为什么难处会把一个人压倒？因为我们的眼睛，我的脚站在平面上，我的眼睛看着难处，所以我出不来。如果我的脚能够被主，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与主一同升到天上，我从天的角度回头看，我里面就清楚了。所以我说要从神的角度看苦难，不能从苦难来看神。透过苦难来看神，一定失望，一定灰心，一定痛苦，一定埋怨。但是透过神来看苦难不一样。同样的，就算我今天的境界不在属天，但是我的脚在地上，我学习举目望天。当我每一次举目望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看到天，你看到山，你看到伟大浩瀚的宇宙，你就想到我所信的神是造宇宙的神。所以以赛亚书为什么告诉我们，他说你是谁，那竟然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成草的世人，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在难处中举目望天，或是定睛望天的时候，其实力量来了，盼望来了，信心来了，帮助来了。诗人说，我要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不是要等你们的答案的，他问这个是要为他自己的经历做见证的。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这样子的见证。我再说，如果今天在你我的生活中有难处，我不是说我们要欢迎难处，而是我们要用对的态度和眼光来看我们的难处，把它当作我们认识神、经历神、当作我们生命丰富的一个机会。天开了，人子起来欢迎他。 那我的纲要上没有第六点啊，我后来加了啊。第六点，当斯提凡在这里受害之后，请你们帮我打出来。他的殉道带进了神国的拓展啊，因为圣经上到的第八章啊，他就在这里讲说，从这日起，就是斯提凡受害之后，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受逼迫，但是这个逼迫只是一个过程，它的结果是把整个神的百姓打散到世界各地去，打散到耶路撒冷，不是打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去。当我们把神的祝福扣留，关起门来，在象牙塔里面谈论怎么样子爱神，在温室里面讨论怎么样胜过世界，弟兄姊妹，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哈，神把我们打出去当我们不肯为着主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容许环境把我们赶出去，所以斯提凡的受害，让耶路撒冷也开始受逼迫，他不过是第一个，仇敌的目标决定不会只有他，所以你也不要以为你不爱主没事哈。我已经说过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也没有一个教会不 under attack。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教会不在仇敌攻击的对象里面，决定在。今天我们不是得胜就是失败，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和解的。属灵的征战是不胜则败，属灵的道路是不进则退。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非常真实哈。所以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从这日起，门徒们开始出去了。第二个，那些分散出去各处的人去传道，福音出去了，不会因为斯提凡的受害反而停在这。所以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斯提凡像一粒种子，也是落在地里，宣道士的血浇灌了教会，成为教会的种子，这么多人因着他被打发出去，因着他进到各地，能因着他能够勇敢的继续为主传福音，能够传出去啊。所以福音因此也这样子能够传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斯提凡的故事的时候，那么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斯提凡能得胜，第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不光是斯提凡，所有为主站住的得胜者都知道我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到底神，到底耶稣基督对你他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我们永远要回答耶稣，不能够听来的，不能够是二手货，必须是我自己第一手的，到底耶稣是谁？如果你真把他当神，也真相信真理，就不可能不传扬。当我们真把他当作神，真把圣经当真理，你我就不可能不受逼迫的，一定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所信的，对自己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自己里面要有第一手的长进和认识。第二个，我们愿不愿意在所有可能的机会里面去向人见证耶稣？人嘴巴讲就勇敢的讲，还不敢讲，至少我先活给你看，或是我先死给你看，让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不一样。别人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是 fight back， 而基督徒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是懦弱不 fight back， 我们是用耶稣的爱来 fight back， 要让你经历基督，让你经历认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不一样。第三个，我们学习在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上，在不多的事情上能够有忠心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用一节经文，刚才我已经用过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弟兄姊妹，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哈。那你们不要以为余弟兄为什么要求得这么严格，我自己也都在学 怎么样子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学习做得胜者？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真正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真正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我们今天能得胜，是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得胜，甚至得胜有余，那更是靠着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今天怎么样子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一直说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个人、家庭、教会，我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同样的，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殉道者，让我们每一天为主殉道，在每一件事上成为得胜者。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276首。诗歌276首，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自己去把里面可以填一填，好，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这些你们可能这些遭遇都没有了。我记得有一天我在中国聚会的时候，有同工非常感触地给我们讲，他说：“余弟兄，从前当有这些患难、困苦、逼迫这些在刀剑危险的时候，整个中国教会这么爱主。”他说：“今天这些东西被挪去了以后，你发现教会的力量掉了。那么今天中国有新的挑战，我们在海外有海外的挑战，我们没有刀剑，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逼迫、杀害、赤身肉体或这些饥饿的环境。但是弟兄姊妹，你把他自己替代上，成为你自己现在生命中让我不能成长、让我不能为主做见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定有的。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宣告，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我的孩子吗？难道是我的工作吗？难道是我的 iPhone 吗？难道是我的 game 吗？你自己去写，写完以后宣告祷告，然后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我们来唱。
Oh,
谢谢主，让我们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每一天让我们更多的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好让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让生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